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今天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首先跟大家稍微看一下现在的盘面，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因为今天下午的话，大概把这个段永平的一个采访的记录给大家看完了，看完以后呢，稍微总结了一下子，然后呢，也跟按照这个思路，其实我们也可以去在一定程度上去指导我们的一个超长线的一个投资啊，就如果大家有兴趣的，我后面就跟大家讲一讲，没兴趣的你看一半就行了。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盘面，今天盘面的话呢，一度是有了一个新高，最高点是 4030.40 啊，缺点的话还是量，因为量是往下走的。那很多人说为什么在这里创新高呢，或者说怎么样，第一个告诉大家这边走的是什么呢，3至3至5，说明呢它是在一个小五浪的一个环境当中，也就是说上证指数来说其实它五浪并没有完全走完。第二个的话呢，今天的行情其实中位数的话不是特别高，中位数大概也就是 0.6 不到 0.58 左右，但是各大指数呢表现比较好，就各个宽基表现都很好，不管从50啊到这个2000表现其实都还可以，但相对来说呢中间段会更强。那么昨天告诉大家说前面一段时间一直走的是杠铃策略，也就是说就是微盘股和上证50他们是最最强的，那么我说它会短暂的会切回来，切回来2-3天时间，是中间一段会强一点，中间一段橄榄球策略又会切回来一下子。所以说大家今天看到确实啊，像这个1000啊2000啊对吧500啊对吧，他们的表现就会更强。所以说我们在整个市场当中，如果点市值分当涨幅呢，就什么叫橄榄球呢，橄榄球就中间那个褐色的线，看到吧，这两个褐色的500到1000亿200到500亿左右，他们的表现是最好的。那么杠铃策略呢，就是千亿市值以上的和微盘，这两个表现是最好的，或者说互有表现，今天你上明天我上，大概是这种啊。所以说短暂切回来以后呢，这样子整个市场的话其实论活力啊各方面啊，其实要比杠铃策略要来的强得多。因为说到底杠铃策略你只拉个农行，就说到底别人也不玩。第二个的话，你在天天拉和富中国，那有的人不玩这个东西的，天生就是不玩的，他可能连看都不会去看。你几个涨停板，你10000个涨停板跟我没关系啊，还是很多人的这个不同人的策略和投资理念其实都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啊。所以说这种行情呢，纯粹的杠铃策略呢，市场的这个热度其实不会太高。像这个呢涨起来以后呢，热度其实还可以，缺点就是真的是量小。那为什么会这么涨呢？很简单，其实我们去看中证500其实就非常非常的明白，就是大家只要呢，比如说我们直接去看画个线，不是喜欢画线嘛，那直接呢从这里画个线，非常非常清晰的低点到低点到低点到低点到低点，所以这边本来就是触到了一个低点，所以说它往上翻的话概率是非常高的。那么离上面呢还有一点距离，论500的话，也就是说我在昨天告诉大家会反弹大概2-3天对吧，那么这个刚刚开始反弹，所以说大概率到明天呢后天呢还有继续在往上攻击的一个动能。但是呢这个动能呢是受制于量的，就如果说它的量不是很大的一个环境下，它碰到这个上方的一个压力线它又会震下来，因为它整体是在一个三角形里面整理，只是跌多了它就会反弹，弹多了它又会下跌啊。所以说不要觉得说哎呀是不是在这里要上去一波，上去一波它首先第一个要么就给出一个超大的大阳线，要么就给出一个量。那如果给出超大大阳线可不可以呢，其实也可以的，比如说走到这里以后说我要向上突破了，像中证1000，因为本来说11月份的理论上小票会强一点，1000啊2000啊会更强一点，会比大票表现会更好。那么如果说它要在这里上去，那么就有点像是什么呢，有点像是指数的这么一段，就会走出类似这么一段，就这里也是一个震荡对吧，它要往上走，那走出这么一段也是可以的。这么一段走出来呢，它就形成一个背离了，因为这边是大涨震荡，举个手比个心对吧，这个模式，那么它举个手其实还没举啊，所以说没举的情况下，如果说它要在这里回调下来，这种点其实都是很好的机会啊，因为它不大会在这里出现实质性的大跌或者说翻空啊，这种概率都非常非常小的，因为在资金面上其实是不支持的，因为资金面上现在进来的多出去的少啊，所以说是不支持的，只是说现在大家风险偏好下来了，这个是肯定的，就风险偏好下来，抱团的人呢还是抱团，其他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比如说像这个融资融券啊，我们去看这个融资融券的一个两融全景，你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融资余额其实它已经走平了，也就代表增量资金其实差不多了， 就是带杠杆的人也就这么多钱在里面玩了，他们只是说之前抱团的是算力，对吧？现在抱团的是电力，这两者就是我原来就不做算力了，我就抱电力，继续换个地方抱团。但是如果去看融券余额的，你会发现它上升的动能还没有任何的改变啊。所以说这个里面就是有一部分人啊，他已经加不动杠杆了，但是呢，这个还有一部分人呢是转向于偏做空了啊。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整个市场，你就是说指数在这里停顿，或者说我们也可以看到500啊或者1000啊在这里出现一个震荡啊，这个是在我们看到这个两融上面也是能看到一点影子的。那反正现在11月份的策略是什么？就搜打撤，还是这个模式。我们不要就是太过于去投铁，因为它是11月，因为这是一个量能的下降段。虽然说你说我报到一个赚很多，也确实不错，但是毕竟说策略上面是要有原则的。原则的话就是在量增的环境下顺向量，那就死抱就拿着，那没问题，或者你说你做短线也可以，但是尽量是抱着来更好。但是如果说量缩的环境下，尽量是游机来的更好，游机或者动态的这种持仓来的更好，就是会比你说就是完全不动会更好，因为有的时候涨多了它容易吐回去。所以搜打撤，搜到一个比如说一种潜在的这种小主线，也不是大主线，因为没有量，它产不生不大可能产生持续性很久的大主线的。然后打就是看到有好的标的你就打进去，然后如果说感觉量不行了，或者说情绪下降了，那你就撤呗，对吧？就类似打游击一样的这种搜打撤模式，只能这么去做。好，那么这个是市场，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板块啊，今天涨得比较好的板块。那其实今天呢，整体的一个大的一个逻辑都是围绕着电来的。那么从这个电芯的一个涨价，然后因为电芯涨价了，所以说这个电厂的一个排产就会增加，然后就去引发这个六氟磷酸锂的一个涨价，对吧？然后你就看到很多的一些类似的这个锂电的，大家可以点概念板块，你可以看到锂电的很多东西都在往上涨。所有的这个通通都是和电相关的，所有锂电的通通都在大涨。然后锂电大涨以后的，那么最后到年末要去谈一个长协价格，长协价格肯定要涨价，对吧？那它是本质上还是一个涨价的一个逻辑。然后那么如果磷酸铁比较那个就是缺货的话，那么上游的话这个液体磷酸啊，或者说热法这个磷酸的需求就上来，所以说就发现这个磷化工，这磷概念磷化工就暴涨，对吧？然后再往上面去看呢，最最上游就是锂矿，对吧？那这样子大家需求高了以后，那不是会往传导到最上游，那不是矿它这个价格会上来嘛，对吧？估值会上来，所以说这个矿就涨啊。它是整个是一套纯的一个电的一套传导逻辑。那么这套逻辑呢，在今天是全部一溜全部涨完，就所有的东西一溜全部涨完，而且大家更加偏好上游会更多。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市场当中不同的股票或者不同的公司，或者我们在做如果做投资的话，其实它有很多套不同的逻辑，包括投机其实它也有不一样的一个逻辑。但是为市场接受最多的一个逻辑是涨价，为什么呢？因为它好理解，特别好理解。就是你看你卖什么东西的，你卖存储的，对吧？你卖模组的，你是卖存储芯片的，那你现在怎么样？外面都在涨价你说你的产品涨了 30%， 那你就知道了，说肯定是供不应求，对吧？生意比较好，那它的一般来说在涨价的时候利润率也会比较好。所以涨价这个事情因为它足够的简单所以说大部分的这个市场你去看每一轮的一个很多的一些板块的大行情，就是或者说甚至某些单独个股的细分龙头的一些大行情，通通源自于涨价。它其他东西是要涨起来，它其实需要会很波折，会很纠结涨起来。比如说举个例子，就像就是比如说以前的那个赛利斯啊，或者看百机神咒啊，差不多。你看它的这套逻辑起来的时候，你看它非常的纠结，就一波上来就看，哎呦卖得好了，哎呦然后又不行了，卖得好了，然后它是这样子的。它其实因为它的业绩的关系，包括说百机神咒也是一样，就你会发现它走起来其实没有涨价那么顺畅的，没有那么顺畅的但是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创新药的一个公司但是实际它走起来因为和涨价没有关系，大家也不大理解这种公司它整体的一套商业模式，也不理解所以说你要说这个好，你看它还在亏损呢，怎么叫好呢，对吧？会有这样子的一些一种疑问在。 那更多呢，如果你告诉他说，哎，你看他是做磷酸的，现在在涨价，哦，那快吧，一路就暴涨了，对吧？啊，他是做多晶硅的，现在多晶硅的话，供不应求啊，涨价了，哦，原来如此，那快买。所以说，越是容易理解的，他在 A 股市场当中，你只要去看百济，美股涨了 9%， 将近 10%， 港股涨了 6%， A 股只有涨 3%， 为什么呢？对，因为他不大容易理解，就这套东西，他业绩出来非常好，但是不是很容易理解。但是更容易理解的就是，我告诉你现在六氟磷酸锂在大涨，对吧？所以说像这个什么豆腐多啊什么的啊，你看啊就暴涨，就这个，它特别简单啊。具体说到什么时候兑现无所谓，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不是太会去测算说现在的市值是不是已经都已经预期在里面了或者什么，不会的，它就是顺着这个趋势去，然后之后再让整个这个在里面的资金再去博弈它的一个价格，就到底说定价它应该定多少价格。那么说到底现在这个价格肯定是挺贵的啊，就不便宜了，已经挺贵的了，而且也没涨这么多啊。虽然说明年是景气的啊，但是和光模块是一样，就一次性它会涨的时候，往往有的时候就会涨过头，然后之后呢再用业绩再来去验证，你看你行不行啊，是这样子的一套啊，自己反正自己注意。那么今天的话呢，像这个能源算是这个触电的啊，就基本上都全员触电了，触电的部分通通都是大涨。那化工类的话呢，今天已经算是一个小高潮了，走到这里，虽然说这个没有走完啊，但是呢它算是一个偏向于是一个小高潮，所以说大概率明天呢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分化，因为涨停板最多的就是化工啊，其实它比有色涨的还要多，有色偏上游一点啊，这个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到明天呢可能又是不一样的一个节奏啊，所以说大家自己就是特别是像这种11月一定要掌握好节奏，千万不能说你看今天是涨这个，那昨天可不是涨这个，对吧？昨天涨的是保险石油，你如果昨天进入这个保险石油银行，今天还是跌的呢，对不对？昨天他们是涨的最好的，今天他们涨的不好，甚至还是跌的，没错吧？啊，所以说他你不能看着就是今天涨这个然后我就买这个，明天涨那个我再去追那个，这是没有用的啊，这种方式是效果不是很好啊，说到底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又累啊，效果也不是很好。那后面的话呢，因为我们一直预期是到11月20号左右说秋季行情差不多啊告一段落，11月20号因为到农历的话呢就后面是正式的转入冬季了啊，所以整个市场的风险偏好会有个变化，因为短期之内带杠杆的博也是博这个一个月，然后游资他们要博也是博这个一个月，都是在这个一个月，就博完以后他们就要提前过年了，他们就准备过年，陆陆续续就撤退出来，然后慢慢过年了。因为后面的话就是在过年期间他们一般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动作，所以要干就在趁现在，你就看得到他们其实干起来其实特别猛，就是要么不干，要干全先怼进去再说，对吧？能拿到一个是一个，是这种逻辑。所以自己在这段时间还有，就今天是11月13号了，也就是说到小雪的时间窗就到下周，其实是21号 ,22 号是小雪嘛，到小雪的一个时间窗，基本上市场呢炒炒题材啊，炒炒这个故事啊那个故事啊问题都不大，然后但是到月底呢就要注意了，然后到12月份呢逐渐的会慢慢陆陆续续会变弱一点点。好，那这个是对于盘面的一个判断。然后看一下这个腾讯第三季度这营收同比增 15% 啊，腾讯其实非常好啊，就是腾讯非常好，这个财报非常好。然后除了这个之外，第三季度的一个资本开支是200亿元，都是用于 AI 的啊，所以说你想腾讯如果入局 AI 的话，那就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 AI 它不是假的。我还是要告诉大家 AI 呢，人工智能到其实从去年开始其实它已经达到一个基本可用的阶段了。那如果说它只要是达到可用，就是它不要幻觉特别特别严重，像刚出来的时候幻觉特别严重，或者要不就答非所问，要不就给你胡编乱造什么林黛玉倒拔杨柳啊，这个是当时最最经典的一个东西，就是有胡说八道或者什么，那个呢就是不可用，就是你不大能用它来去搜东西或者说去辅助你的工作。但现在的话说到底很多人说你看 AI 这个泡沫特别大，或者说人工智能这个现在不行啊，但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个是很偏颇的。为什么？很简单，一个东西如果说你要是让它是泡沫化的，它大概率是要么就生产或者制造了一大堆的无用的东西，一定是这样子的。比如说你去看，比如当年的郁金香泡沫，你说到底郁金香你使用价值也不是很高，但是到最后一个球茎可以顶一栋庄一个庄园，你很明显这个就是泡沫了， 就泡沫化就出来了。还有比如说像房地产的泡沫，就房子的话你到后面你不用工作了，你想你只要手里拥有几套房子，对吧，你就等着房子涨价，你已经可以一直在那边发财了，你不需要再动了。那这个说明也有怎么样，也有泡沫了，这是不可能的，对吧，你不可能拥有说一个资产然后它直接一直在涨价，是不可能的，对吧。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代表说它也拥有一定的这个也具备一定的泡沫，它不可能永远一直是这样子，就是。然后包括说比如说以前比如说国内还炒过君子兰啊什么的，它说到底也就是个兰花。那么人工智能的不一样，就是你手拿到手里你首先觉得它是不是有用的，就你自己简单一点，你自己拿个手机试一试，不管说是 DeepSeek 或者说是这个豆宝，就国内用的是最多的，你国外的你不用，你弄国内的试一试，是不是感觉是好用的。你如果说觉得是好用的挺实用的，那么这个东西它应该就是未来，就是它未来会这个就是用的人会越来越多啊，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假的故事，这肯定是一个真故事。所以它现在的话你短期来说看到的其实不是泡沫，而是说就是我昨天跟大家举例子，就是生意呢要扩张，但扩张的当下目前为止它还是亏损的，因为它发展速度特别快，所以说会出现就是说基建不够啊，然后或者说卡也不够啊，然后在建设的过程当中一开始资本开支过大呀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其实都在前期会出现。那一般来说你只要看一个点，腾讯啊这个公司，如果说它一般会后发制人，它不是在先发制人的，它不会像那个就像字节跳动一样一开始就砸这么多钱进去，它就后发制人。如果腾讯动，你就知道这个东西 AI 它一定不是假的。你说你我看不懂没关系，你盯着腾讯就行了，腾讯动说明它一定不是假的，知道吧。就一开始大家去做游戏啊做什么东西啊，你看到后来腾讯等到入局游戏以后没关系啊，你如果说你先发也没关系，你实在不行我把你收了不就行了吗，对不对，我直接把你收购了，或者我给你复制一个差不多的，拷贝一个差不多的，做一个山寨的，然后更加简单的，或者这种呢，他不是也过了吗？腾讯就这种风格啊，因为他自己这个用户量极大，流量极大，所以他触点也特别多，所以说到那个时候他如果要准备做 AI 一瞬间都能变现。那么这个公司呢其实也是今天因为跟大家讲，就是下午正好把段永平的那个采访全看了，全部看完了，看完了以后的话呢，因为他说他持股的里面就腾讯是其中一个，那这个是肯定的，就是以他的这个风格腾讯是必定会选的。然后还有一个国内就选了个茅台，对吧，就 A 股里面选了个茅台，港股里面选了个腾讯，然后其他大部分都是一些美股。那在这个里面的话，就是除了因为如果说我们不做港股我们只做 A 股的话，那有哪些东西是可以选的，当然其中有很多啊，就是比如说就是像这个长江电力啊这么一类啊，因为我跟大家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投资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风格。我们知道段永平也算是国内的一个传奇投资人了，我几乎就没有看到他就是在投资上面有重大失误过，而且大部分都是以很多倍的这种就长期价投很多倍的这种盈利收场，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人物，就几乎做什么什么都能成。我们看一下他主要这个投资原则，跟大家总结了一下，第一个的话就是商业模式之上，就是说他判断的就是企业是否能长期稳定的创造自由现金流。那这个的想法呢其实跟巴菲特其实是基本上是一致的，那他这里面核心的有两个点，第一个就是长期，第二个就是稳定，就是他是不是能长期，就是一个生意比如说有的时候啊，比如说有一些是一过性的一些生意，比如说突然之间某一样东西特别火，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奶皮子，对吧，这个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奶皮子糖葫芦一瞬间一过性的它就特别的火，但火完以后呢马上大家又不吃了啊，它这个就是不符合这个长期，就它没有长期。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否能够稳定，就是说它稳定的话呢是源自于说就是说这个本身除了这个公司本身的这个优势之外，然后它没有说有任何的就是这种大的这种风险或者说可能被替代的可能性，是这个要一定要长期稳定的可以创造这种现金流，或者说一些不是被替代，或者说一些政策上面的一些变化啊，或者什么样子啊，可能是要吃的是政策的红利，比如说当年一开始比如说格力啊起来家电下乡了啊，吃了一波政策红利，然后觉得哎呀我挺牛的或者什么，其实也不是，就是国家给的，就如果说后面说我不补贴了马上就没了。就现在很多的新能源电车也是一样，那么新能源车有很多的这种小品牌 到最后他的自己壁垒可能也没有，现在因为国家还有补贴，但很快的如果国家补贴 一撤，那情况又是不一样了，又是另外一幅光景了，因为现在都是以低毛利在运行，如果说到最后没有补贴了，那这个你低毛利毛利率都变负了，那怎么玩呢？这游戏就玩不下去了，知道吧？很多的其实都是类似这样子，包括说之前的光伏也是一样的，就吃了补贴那日子挺好过，然后一开始也有需求，等到大家都扩产了，竞争一旦加剧了，那就不一定了。就是它是否能长期稳定的创造自由现金流，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刚刚讲的像那个腾讯其实就是其中的一个，是这一点。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护城河，就是它竞争优势，就是否难以被竞争对手复制或者说颠覆。其实这个就特别简单，就你只要去看任何的一些比如说上市公司里面，它是不是有一些科比公司，就是差不多的类似的公司，比如说一个美的一个海尔，那你就可以，或者一个格力，那么互相之间他们是竞争对手，那为了抢市场，那么很简单，价格战，价格战是最简单的一种竞争方式，那大家就你便宜我更便宜。新能源车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卷我更卷，对吧？你放一个大冰箱，我放一个大沙发，你的沙发能加热，我的沙发能按摩，对不对？那就越来越卷，你要添加的东西越来越多，你的毛利率肯定降的越来越多，这个时候呢日子就比较难过。就是像他自己段永平，一般他前面投的是主要投的苹果嘛，买的苹果赚钱，那其实也是因为护城河极强。说到底，你以手机来说，以普通手机来说啊，就是智能手机来说，就是苹果和安卓机，就你不大会去分说安卓机里面你买的是小米啊，还是 vivo 啊，还是说那现在华为不是了，它是鸿蒙机，对吧？那 vivo 啊，还是说是 oppo 啊，还是其他的什么的这个一家了什么的，当然他们子品牌差不多，就不大会去分这种东西，就是你用的什么机啊，安卓机啊，我用的什么机啊，苹果机，就这个，就这么个差别。所以说它的这个护城河是非常强大的，而且无法被这个颠覆，也没有办法复制，因为你没有办法去重新构筑这个生态。类似的就像英伟达，他把库塔生态做完以后，然后你剩下怎么办？你没办法去颠覆它，因为不是说你看我这个 AMD 我也搞了算力卡了，但你也搞不过它，没有用，它这个生态没有办法撼动，你就没办法去撼动它。像这个也是苹果其实也是类似的一个状况，就是你没办法撼动它的生态，所以说它生意变成一个很长久的一个生意，所以说它能长期稳定的创造现金流。还有一个就是企业文化和管理层，就是管理层是不是诚实，然后更加重要的一点，是不是以用户为导向，就它不是以纯粹想要赚一把钱就算了，就更多的是想给用户去真心想给用户去创造价值的，或者说想给一个更好的一个用户体验的，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企业文化呢，是它想要有的。这个呢就要去看，就是到底说那个老板到底怎么样子了，对吧？这个事情普通人也决定不了。好，然后另外就是估值的一个安全边际，就是他一般选，有很多公司当时买网易的时候是网易跌得一塌糊涂，那么已经很低很低的时候，人愿意去买它，就是当时会估值会有一个安全边际，就是它的价格是低于它的内在价值的，而且呢这些公司的话呢，就是未来可以产生稳定现金流的，那么它会去投，是这个。另外一个呢，长期视角，就是你买这个公司你是否愿意拿十年，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一个拷问，你能不能拿十年以上，这是一个很核心的拷问。很多人不是十年了，我这十分钟就拿不了，你十分钟以后一看，哎呦，这又涨了，赶紧踢掉它，赶紧让我动一动啊！所以不大一样。但这个呢是一套，其实是一套偏长线甚至是超长线的一套投资的法则。其实这个法则是否有效呢，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非常有效的，而且非常好。甚至说，虽然说他采访里面一再说你要看懂这个公司，要完全看懂这个公司，很多人看不懂公司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很多人都看不一定看懂公司，甚至说有一些企业的一些自己的这个企业的一些领导，这个老板甚至自己也没完全搞清楚自己为什么赚上这波钱了，他可能是一个风口，一个什么，也有这种的啊。所以说这个不需要太纠结，当你完全看懂了，你自然应该是赚钱，这是100%的。但是作为普通的投资者来说，你看不懂就看不懂，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你看个七七八八也就足够了，也是已经能赚钱了。就你如果说按照这套仔细去分析，是能挣钱的，并不是不能挣钱的。那么这个里面的话呢，就除了刚刚讲的像腾讯啊，像英伟达之类，国内的这个公司，比如说像长江电力这种，其实就算一个就是壁垒也比较高，就是它能长期稳定的创造现金流，对吧？是这一个。然后护城河，你长江电力你没办法去 去撼动它。第二个，它这些基础设施建了以后，它就是源源不断的一直在产生现金，就一直是这样子的。所以说这个是这个另外是国企，它肯定是诚实的，对吧？然后估值，然后十年，这个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对于长江电力来说没有问题。那这个算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为什么，但是他在国内呢，他只有拿了一个茅台，为什么他拿茅台呢？其实你也能理解到，你通过这个东西能理解到他的这个意思。第一个，茅台能够长期稳定创造现金流，对吧？你像白酒差到这个程度，茅台它整体的利润和营收增速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你有没有发现啊？甚至还在缓缓的在增长。这个因为它的一级一级经销商比较多，死的都是死道友不死贫道嘛，道友全死了，但贫道还在啊。所以这个是它长期以来这个构筑的这么一层一层的一个防御圈是有关系的。但如果说它能扛到说整个经济开始逐渐复苏的话，那么包括说房地产开始逐渐开始企稳的话，如果能扛到那边的话，它这个前面的这么几层盾啊都怕它扛掉了，那么对于他来说之后新的盾又会重新再建立起来，对他来说其实影响也是不大的。所以说他选茅台也是有道理的。另外一个呢，也是护城河强。说到底你说酒那酱香型的就茅台啊，当然也会喝酒的人说不对啊，还有郎酒啊，对吧？那这个是另说啊。就是说作为普通人来说，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普通人，就是你要出去送个礼啊或者怎么样，在一般来说你还是买个茅台可能会更多，就别人一般接受度会更高一点，因为本身它还带有一定的这个金融属性。那么现在金融属性正在退去啊。然后文化和管理层，这个是国企啊，肯定是诚实的，这个没有问题。这个你不认同呢，反正国企肯定是诚实的。然后另外就是长期视角来说，以现在来说，虽然到未来啊，你去看50年过后，那人少了，那喝酒的人也少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就是上一辈那他们可能更加喜欢白酒，那年轻人可能就不喜欢这个东西，那他有一些变化，那这个也会有啊。但是这个呢是时间挺长的一个周期，就是直到说你要看到就是人口的一个，就是要到多少呢，大概要到甚至要到80后他们都要走掉的时候啊，才有可能说出现这种非常核心的这种价值上的一些变化。一般来说到基本上到80后还是比较认可这个茅台的啊，这里他投资有他投资的一套东西，这个互相就是认同和不认同是在你的建立的这个基础上的，但他基础是一个偏长线的一个逻辑啊。比如说你是短线的，你说没用的，我告诉你啊，纯粹就是因为消息面怎么样子，都是题材，都是炒作，然后或者说你认为说全部是因为走势好了就会涨，大家都有大家自己的一条路，猫有猫道，狗有狗道，我们呢只是看看它这条猫道走下来，毕竟别人成功了，我们说不，并不是说我按照这条路一定说人人都能成功，但是是不是有我们可学习的东西，对吧？这个道理啊。所以说他选了这个茅台，像长江电力呢其实也算。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但是这个是不完全符合的，是这个分众传媒啊。这个公司呢之前跟大家聊过的。第一个的话呢，首先第一个它估值不是很高啊，我跟大家写了一点，就估值不是特别的高。就第一个我们去看，它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被动护城河的，这个护城河是非常大的，就很多人是有点误会的。误会的原因是认为说分众现在已经不行了，因为现在没有人看这种电视广告了，大部分的话呢都是去看手机上的抖音上的广告，快手的广告，对吧？或者哔哩哔哩的这些广告，或者其他的像那个比如说爱奇艺啊，或者什么开屏有广告啊，或者类似像这种的广告，像这个电梯广告啊，或者说楼宇广告，这种包括电影院的这些广告，可能说分众的优势就没那么明显。其实这个是一个误会，为什么呢？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最最重要的就是他这种被动化的这种触达，这很多人是没办法去那个，就是他这个东西才是无法去撼动的一个壁垒。为什么呢？因为你走到电梯里面去，他给你放了，你只能看，你没办法，你总不能背过身去，他的声音还在你耳边，再跟你唱拼多多拼多多，还在跟你来唱那个东西，没有办法，但还在跟你来说啊 ，boss 直聘来 ，boss 直聘，还在跟你来喊这个东西，你都已经非常深入的刻在你的脑子里了，所以这是没有办法的。你自己手机里看到，你这都能划掉，我不看，我划掉，我点掉，我 VIP 对吧？你都能够把它给去掉，但是这个东西你去不掉， 第一个是去不掉，第二个的话呢，因为它占领的这个各个小区比较多，所以说甚至可以根据不同的小区的类别，就比如说有些超级高档的小区，那他给你投放劳斯莱斯，对吧？那如果说一些普通的一些小区，他就给你投放拼多多，那这样子就可以达到一个精准化的一个触达，对吧？所以说这个是非常有稀缺的。其实这个很多人是我认为是有一定的这个误会的，就是这一点。然后就代表另外一个点呢，就是它的一个网络效应和规模化的一个护城河。就现在的话，它有200万个终端，终端特别多，绝大多数的都在它那边，所以你现在你要在楼宇里面投广告，它是绕不开的，它一定只能是就你只能去投它啊，所以它在这里呢是有一定的这个议价权的，在这个里面。然后另外就是轻资产高现金流，这个呢跟段永平的这个模式就非常像，因为它第一个就是它商业模式就非常简单的，就租一个点吧，就像摆摊一样，租个点然后我就销售广告，我租是租点，卖是卖广告，就是这个。那么我只要把这些所有楼宇的点全部租下来，那么一开租金我肯定要付的，那么我只要说广告别人投的多，那我这个是毛利率是非常好的，而且杠杆是非常明显的，就是我只要足够大，越大，因为它一开始小的时候你看不出来，规模只要大到一定程度的话，它毛利率会非常高，而且现金流会非常好，因为你广告你只能结算，对吧？不存在什么特别多的一些这种大量的这种应收款，或者说有很重的，比如说重资产，比如说我去开个这个算力中心，到最后这个投入了这么多钱，最后烧钱烧完了，到最后发现生意还不挣钱，都有可能，但它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它东西都非常简单。好，然后另外就是一个客户的一个质量，就是刚刚跟大家讲过了。然后另外也有朋友会提到说，因为这个呢本身楼宇广告呢这种它其实也是跟经济是强相关的，说到底就经济如果差的时候呢，投广告的人是会变少，是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呢现在的话呢，因为广告的品类比较多啊，就是比如说特别是近期，比如说像就是这种消费类的广告其实是比较多的，就是水啊酒啊，然后各种各样就拼多多啊什么的，这种消费类的各种广告多了以后的话呢，那它这个其实因为消费呢它周期性没那么强啊，所以说呢就使得说它现在你可以去看了，我们去看其实它现在的一个业绩的一个情况啊，比如说你可以看按照年度啊，年度的话嘛，这里就是有点你仔细去看这个几年时间，你会发现以纯营收的话，其实它的这个销售稳定度是非常高的。然后另外一个按照净利润的话，它是有逐级的缓慢的一个增长，而且这净利润增长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说销售的一个毛利率。你仔细看的毛利率啊，它之前最高的毛利率大概是66左右，但是最近一期的毛利率已经销售毛利率达到了70，看到吧？就毛利率它在往上面跑。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就像扣非的净利润的增长率其实也在往上跑，除了这个额外的这一块啊，像这里你可以看得到，就是它是缓慢的逐级的增长的，现在是3啊，所以说也就代表说它的一个竞争力啊在逐渐增强，就因为它是毛利率在增加，营收在缓慢增加，然后另外一个它的净利润也在往上跑，那这个都是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偏积极的一些现象，因为它创造现金流这个是肯定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然后呢这个就是之前呢就比较烂的一段呢，是因为就是对于它来说啊，风险也要跟大家说清楚，像这种股票它最大的风险就是比如说遇到什么的疫情，然后大家一封好了，你人都不下楼，或者说出来都很少，那这个时候你那个楼宇广告是没人投的，说到底那个时候就可能受到的冲击会比较大，就疫情的冲击是非常大的，这是一个。当然了，说到底疫情期间其实它业绩也没有出现这个极大的波动，其实还是非常强的，说到底还是非常强的，即便是在疫情期间你发现它的一个利润啊，就是其实还可以，就是没有说彻底归零，或者说出现一些巨大的问题啊，并没有。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是否有这个，我们就是说是否有竞争对手呗，复制或者颠覆，但现在以前呢是有的，就新潮传媒，现在新潮传媒被它收了，收了以后它没有竞争对手了，现在几乎就是没有竞争对手，就它一家了，就是大的就它一家了，一家独大了，所以说它也没有竞争对手，它能长期稳定创造现金流，管理层是不是诚实呢，这个就见仁见智了，这个就是，但是他的那个老板呢是营销出身啊，所以说他对自己公司到底想要什么和发展方向应该是非常了解的。 另外十年以上，那这个是没有问题，因为它主要是在这个里面，它的有一些这种壁垒啊，就是在于说，主要是在于物业，我还是说，因为很多他去签这些东西啊，放这个广告啊，都是跟物业去相关的，而且签协议呢，一般是长期协议，它不是一个短期的，就是签完以后，可能5年、10年时间啊，他都要在这个地方去投这个广告，是这样，那物业也就直接这笔钱就拿了，因为他年前先拿了，所以说后面你除非把物业干了，不然的话就很难去把这一块给拿下来。那但是呢，它也有风险，它的风险就在于说。就比如说现在，比如说什么物权法啊，什么说那个楼宇广告应该是归业主所有，对吧？这个是事实啊，是。但是你真的要去搞这个东西，你但凡说你，比如家里你有几套房子，你去试试看，你其中有些小区你去搞搞试试看。我可以告诉你，绝大多数小区你搞不定，因为到最后你首先要过一关，这个业委会啊，业委会到最后搞来搞去跟你打浆糊，对吧？倒浆糊，那你就没办法了，对吧？那到最后你仍旧是拿不到那个。最后也搞不了物业，然后或者说到最后给你换了个物业，就这个东西也没换，到底说账目是怎么样，又是不清晰的，所以说他们的这个壁垒啊还是非常高的啊，除非说就是国家那边直接出明令禁止说这个电器广告应该要规范到什么程度，但这个冲击就非常大，不然的话呢，这东西就是印钞机啊，它其实跟长江电力是非常类似的，又垄断了，然后又是印钞机，然后现在的话呢，论估值呢差不多啊，7块多。差不多，以现在今年的估值来说，差不多。明年后年呢，再往后面去呢，还是有一点看点的。它主要看点就是它收了新巢以后，新巢再朝那个海外去拓展，就像那个越南啊、马来西亚啊，像这个就东亚的其他的东盟的一些国家在往外面拓展。因为他们这个里面如果说也有这种广告投放的话，就出海成功的话，那这个还挺厉害的，就肯定不是现在的这个价格，就是肯定要比这个会来得更高。理解吧？那么风险也跟大家讲了啊，就如果国家出台什么东西，说电器不允许装广告了，好，那完蛋了，这个是这个公司就直接电没了。就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这个收益要归业主所有，这个也要完蛋的。为什么？因为说到底业主有，比如说一半以上的人不同意，那你就装不了，对不对？就算是同意。怎么样子？那最后这个钱怎么分啊？这个没那么简单，因为要分钱这个东西都要通过物业的，没有那么简单的。所以说到那个时候看吧，就是目前为止看，就为什么说理论上按照段永平他不会选这个公司，道理也就在这边，就是他要选的公司就是你买了以后晚上睡觉的肯定是睡得着觉的，而且他肯定独一无二，他无可取代。但这个呢，就是他有一点点这个他的风险点，就是在于说就有一定的这个。风险有可能会就是长期稳定，这个稳定上面要打一个小问号啊，所以说大家自己注意，它不一定是完全的稳定，就是有一点法律上面，因为确确实实现在物业是挺令人讨厌的，对吧？好，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去看现在技术面上看啊，就是很多人还是看看技术面，技术面上看的话，周 K 线的话，这边其实从这个2015年过来的一个整理，到现在其实一直没有变过。啊，它一直在震荡整理，震荡整理，到现在呢，周 K 线的话在这里走顺了，看到吧？甚至是月 K 线都是走势多头，月 K 线、周 K 线、日 K 线啊，逐渐等到日 K 线这里慢慢拐过来走成多头，那么也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因为本来呢，咱们到12月份也正常应该要去埋伏一点像这种价值股，那么这个呢其实就算是价值股啊。所以说，当然这个票一定不是推荐哦，就我只是看了段永平的这个采访啊，有感而发。我们去找到了一个类似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是肯定也不是完全符合它的这个投资理念的这种偏长线的标的，但是呢，它依旧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偏价值的一个标的，但是绝对不是推荐，你千万不要购买啊，理解吧？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说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